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。这故事出自《大庄严论经》的第九经，在大正藏第十册267页上栏到下栏。过去有一位比丘，他无意间在断垣残壁看到一个宝藏，有一个大铜瓮，装满的金钱。于是他就带着一位贫穷的男居士告诉他，那边有大铜瓮装满的金钱，你可以拿这些财宝赖以为生。这位居士就请问比丘，这些宝物您是什么时候看到的？比丘说，我今天才刚看到，我就通知你，带你过来了。结果男居士说，其实这个宝物啊，我好几年前我就看到了，我都不去动它，因为拿这些宝物会招来很多的祸患，如果被国王知道的话，有可能会遭受惩罚，或者被关起来，乃至会有杀身之祸，这样的话，那痛苦不可计数。于是男居士就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，我很多年前就看到这些财宝了，这财宝的毒害甚至比黑毒蛇还要毒，危害更大，所以我对这些财宝都不会生起丝毫的贪心，我把这些财宝看成像毒蛇一样，不会把它看成是财宝，因为这财宝有可能会带来祸害，有可能被关起来乃至死亡，这些灾害都是由于贪着财宝而造成的。如果贪着这些宝物会招来种种的苦，这样的苦真是令人怖畏，所以我对这些宝物不会起贪求亲近的心。可是一般的人却着迷这些宝物，把它当作珍贵的玩耍物来把玩，却不知这宝物其实会带来危害，而妄生安乐美好的想法。既然有这样的过患，还要这些珍宝做什么呢？像我们的身体也是脓血所组成，仅仅用来支持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身体早晚有一天会朽败，还要这些珍宝做什么呢？如果贪得无厌的话，就好像朝向火堆，投入很多的干柴，都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人的心贪求无厌也是如此。您如果怜悯我的话，应当教我少欲知足之法，为什么告诉我哪里有财宝这样的话呢？少欲知足可以带来很大的利益安乐，如果欲望多的话，我们的六根就会散乱，贪求不满足，这样会增长种种的苦恼。不过一般贪欲多的人经常还想求得更多的利益，这样贪求无厌就像鲸鱼张大口一样，而少欲之人没有贪求就不会有苦，心里经常喜悦安乐，就好像在过节日一样。男居士这样子赞叹少欲知足之后，这位比丘觉得非常稀有难得，因此赞叹他，善哉善哉，你真是大丈夫，你虽然没有穿僧服，但是你的心已经出家，你能随顺佛的教诲，知道少欲知足，而这少欲知足正是诸佛所赞叹的。这位比丘就说，你所说的让我深深感到惭愧，你是在家人，有妻子眷属等等，照理说应该想要很多的宝物来为自己打算，没想到你能够随顺佛的教诲，赞叹 扫欲之主。假使有人以铁为舌，即使骨折三寸不烂之舌，都无法呵斥扫欲之主。我现在虽然是剃除须发，穿着僧服，在外表形同是出家人，但内心却不知道这沙门之法。刚才反而教你贪求多欲之事，不能够称扬佛陀法王所赞叹的扫欲之法。这扫欲是种种善法的根源，如佛在经中也常常赞叹扫欲是沙门的根本。过去如来在乞食完之后，如果有多余的食物，就布施给其他的比丘，或放在水中与虫分享。那时候有两位比丘因为乞讨的食物不够，面有饥色，佛看到了以后就对两位比丘说，现在有多余的食物，你们可以拿去食用。其中一位比丘就说，如来世尊说扫欲有大功德，我为什么要贪求这个鱼食呢？于是他就不吃了。而另外一位比丘他想，哎，如来多余的食物，这不是经常有的啊，非常稀有难得，这样的鱼食不论是梵天、帝释、天王等，大家都顶戴恭敬，现在我如果吃了佛剩余的食物，可以让我的容貌、力气、安乐、辩才更加殊胜，佛的鱼食不容易得到，为什么不吃呢？于是他就吃了。那时候世尊就赞叹不吃鱼食的比丘，对他说，善哉比丘，你能够修行扫欲之法。而对于另外一位比丘，虽然吃佛的鱼食是佛所允许的，但是佛并没有赞叹他。由此可知，扫欲之主是佛所认可教戒的根本。于是比丘就在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想要得到法的利益，应当了解扫欲之主，而扫欲之法就如庄严圣者的璎珞，今世除掉种种的重担，无忧而快乐，这是大涅槃宫殿的入门。我们要设置种种关卡来抵挡魔君的侵扰，就像在狭窄的路上设置关卡来抵御敌人一样。度过魔境界的无上法印就是扫欲。这个法印既封缄又加印，表示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持戒如巨海，扫欲如海潮，有海潮才能够成为大海，有扫欲才能够成就持戒，而扫欲能够细密的覆盖众功德，使功德不会漏失。对于贪求感到疲劳，应当停下来休息，不要再奔波，这样的休息处正是扫欲之主。亲近扫欲者，就好像在挤牛奶一样，有牛奶才能够制作乳酪，生酥、熟酥、醍醐。同样的，有扫欲才能够生出种种的功德。如果能伸手布施给别人，这样的手非常的尊贵，而接受的人，他能够扫欲之足，把手收回来，这样的手更加的尊贵。如果有人说，我这东西布施给你，这样的言语是无价的，而接受的人，如果他说，我足够了，谢谢你，这样的言语更加的珍贵。我们想要得到妙法的话， 就应当亲近少欲知足的人。佛是具足实力的大师，曾说过少欲是圣种之法。佛开示四圣种，就是对于衣服、饮食、卧具都要知足。另外是乐断乐修，所以少欲是圣种之法。少欲知足的人，虽然没有很多世间的财物，但却能够增长持戒、多闻与智慧。这样的少欲法正好是出家的法食。食物不只是外在的世俗的食物，修行人是以法为食，而少欲知足正好是出家的法食。虽然世间有可爱的，终究不能扰乱少欲的修行者。姑且不论后世了，如果能够少欲知足，现在就已经能够获得安稳了。以上这个故事是在提示我们要少欲知足，其中有些比喻相当不错，就是我们伸手布施给别人，这样的手很珍贵，而接受的人他能够知足并把手收回来，这样的手更加的尊贵。以上以这些跟大家一起共勉。